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我是仲恩，是这个节目的主持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台湾盲眼神算看透天机，八位元首登门求卜。大家好，欢迎一起来探索未解之谜。2004年台湾迎来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总统大选，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和宋楚瑜联手，和时任总统民进党的陈水扁角逐总统大位。这两队人马在四年前的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就结下了梁子。在2000年的大选之前，国民党已经在台湾连续执政55年，当时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连战是时任副总统，曾担任过很多要职，可以说是政界资历深厚的。一开始不少人觉得这个副总统坐正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啦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，因为不满国民党内部的提名机制，宋楚瑜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的参选，结果分流了国民党的选票，最终民进党的陈水扁以 39.3% 得票率成为了台湾第一个非国民党籍的总统。看到这个结果，国民党抢都变青了，如果宋楚瑜和连战当时联手，这个就是稳定胜诉啦，这个就会赢啦，痛定思痛，四年之后变成在野党的国民党推出了连宋组合，决心这一次一定要将总统宝座拿回来。而那一年的选情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胶着，直到总统大选投票前都没人敢说那边是赢稳的。不过就在投票的前一日，两粒子弹改变了一切。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？原来2004年3月19号总统大选的前一日，两位总统候选人还在四处扫街拉票，就是一条街一条街地走过，和民众互动，劝对方投自己一票。当时陈水扁和副总统候选人吕秀莲坐开篷车在台南扫街，车队行经台南永康区那阵，陈水扁突然感到腹部剧痛，吕秀莲亦觉得自己膝头好痛，两个人即刻被送院检查，诊断显示陈水扁腹部被子弹擦伤，好在只是伤及脂肪组织，并未有打穿腹腔。伤口有11公分长，3公分深，一共缝了14针。而吕秀莲伤势较轻，只是膝头表面擦伤。之后调查报告在陈水扁的身上和车上一共找到两粒子弹。这一宗枪击事件很快登上了台湾各大的新闻头条，陈水扁受伤的画面被反复播放，这个效果比用钱投放的宣传广告都好啊。大选结果，陈水扁以领先3万几票的微弱优势连任总统，连战和宋楚瑜的阵营对此相当不满，觉得是同情票在这里起作用，甚至有人质疑枪击案的真实性，认为车在这里行紧那阵，精准擦伤两位候选人不会造成重大伤害，由子弹路径、射击角度等细节看疑点重重，但是因为没有证据，所以这一种讲法也只可以停留在猜想之中。因为这一宗枪击案的嫌疑人陈义雄已经在2004年3月29号，即枪击案发生后10日跌落海溺毙，而且生前留下的遗书已经被毁，于是这件事就如同肯尼迪遇刺一样成了未解之谜。虽然有人因此表示陈水扁能够连任总统靠的是运气，但是阿扁自己表示这个是天命所归，命中注定要当总统的，而且这件事我4岁那时候就知道。 这个又是什么一回事呢？在台湾嘉义，在台湾嘉义文学村一栋不起眼的文宅三楼，曾经是全台最神秘的算命圣地，那里住有一位双眼全盲的命理师柳德兰，人称柳上士或清明仙。大家不要看柳上士穿得朴素，其貌不扬，但是他通灵算命奇准，一生曾为二十几万人算命，名声不单止传遍台湾，连外国元首都登门求算。鼎盛时期找柳上士算命需要等两至三个月，而柳上士算命的方式亦很独特，他不看命盘，亦不用卜卦，只要报上姓名、住址、出生年月日，他就可以算出你的一生，八字不准确，时辰不知道亦无关系。通过询问一些其他事，再查询一些书籍资料，柳上士就可以精准定位你的人生。而且他的上命馆还有一个奇特之处，所有算命的过程全程录音，算命结束之后，客户可以带走录音带，一方面可以回去再仔细回味一下，另一方面亦留作日后看看预言是否兑现的证据。这样看来，这位柳上士看来还是相当自信，而且柳上士还通过录音机帮人断生死。怎样说呢？柳上士一般是拿到生辰之后，他由这个人的出生开始，一年一年地批流年，就是这一年发生什么事，那年又出现什么事，升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仔等等很多琐碎的事都会讲。如果讲下讲下，柳上士突然将录音机一关，说好了，就算到这里啦。这个时候就讲明算命的人将在刚刚讲到的那一年寿终，所以找柳上士算个命的人在网上说，算命过程中压力还是很大，听的时候胆战心惊啊，最怕他突然按录音机开关。讲到这里，可能有观众朋友觉得好奇了，真是这么神，铁口断生死，可能这样想的人还有不少，所以有些人真的拿着去世亲人的生日等讯息找柳上士算命。一次一位女士拿着自己去世丈夫的讯息去算命，柳上士一年一年批，结果到算命的人四十岁的时候，柳上士突然停了下来，说这个人应该已经不在世上了。那位女士当时就泪如雨下。还有一个网友分享的自己家的故事，网友的外婆曾经拿自己的女儿，亦即是网友妈妈的生辰去找柳上士算命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在台湾有个盲人上士，他是很出名，所以街坊邻里知道了之后呢，什么都去找他啦，他亦都可以解答到大家的问题，不只是街坊邻里，有些政要都是要找他指点迷津的。同时他亦跟陈水扁的爸爸说，陈水扁将来是会做总统的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算到某一年的时候，柳上士说这个人不可能活在世间了，除非是躲在深山没出来， 否则会因为同车有关的事丧命。而其实情况是这样，网友的妈妈之前确实被那个叫做田螺车的车撞到而不幸身亡。那柳上士这一身算命的本事是在哪里学来的呢？这个还是要由他少年时代一次奇特经历讲起。天赐奇功，大约在1942年那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这里进行着，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，所以被日本用来做军事和后勤基地，而美军时不时就会来轰炸日军基地。当时台湾老百姓亦是过得很紧张，一听到防空警报响就赶快找地方躲起来。有一天14岁的柳上士同一班小朋友就因为躲避美军的轰炸躲到一个壕沟里面，不过报警解除之后，他们就发现一位小女孩不幸遇难了，其他小朋友一哄而散。柳上士就执了一些稻草盖在小女孩身上，心想或者小女孩的家人会找到她安葬她。但过了两三日之后，柳上士再来到壕沟附近，就发现小女孩还是孤零零地躺在地上，亦或者他的家人找不到这里，或者他的家人都遇难了。这个时候柳上士动了恻隐之心，就挖了一个坑将这个小女孩埋了。在这个之后，没想到柳上士的眼睛就开始变得不是很舒服，视力急剧恶化，最后几乎看不见了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一日睡觉梦到他埋葬的那个小女孩，那个小女孩先是对他表示感谢，说要报答他的恩情，于是询问他是否想从事按摩抑或是算命。柳上士选择了后者。在这个之后，柳上士就无师自通，有了通灵的本事，可以用心看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。一开始柳上士算命的时候是不收钱的，乡亲什么时候找不到，做些什么事犹豫不决的时候找他问问，结果大家发现哎呀讲得好啱，算得好准，慢慢名声就传开去了，其他地方的人亦过来找他问问。这个其中就有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爸爸。陈水扁自己说，细的时候他家住在台南官铁，家很穷，他大约四岁的时候，家人听说柳上士算得很准，特地带他去到文雄，想看看这个小朋友之后有没有前途，应该向哪方面培育他，例如是读书做学问呢，抑或是经商呢，还是留在乡下种地呢？点知柳上士通灵之后就说了，这个小朋友长大会做总统。当时陈水扁的家人认为这个是天方夜谭，一个乡下小朋友怎可能成为国家领袖？于是陈水扁的爸爸就抌低一句不准，就带着陈水扁回去了，之后还将这个事当成笑话地说。不过哪个都没想到几十年后陈水扁真的做了台湾总统了。而在2004年的这次大选之前，陈水扁还曾经三次找到柳上士，而柳上士似乎预见到选情，所以告诉他知赢一票亦算赢，还说他有难但会惊险过关，亦难怪陈水扁在拉票那阵底气十足地说自己有天命。讲到这里插一句，其实2004年总统大选之前，陈水扁竞争总统大位的连战和宋楚瑜亦曾找过柳上士算命。当时柳上士对连战说，如果有两个总统，连战就可能做总统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可能有两个总统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连战做不到总统了，为什么不直说呢？大家的疑惑到2004年3月27号才被解开。之前我们不是提到陈水扁因为一粒子弹的撞损 以微弱的优势当选总统，结果连战和宋楚瑜阵营的人都很不服气。结果到了3月27号这日，大约50万支持连战的人聚集在海达格兰大道上抗议，认为之前的投票结果无效。当时有支持者当场宣布连战当选，高喊他为总统。这一下知道柳上士预言的人都明白了，原来这个就是柳上士说的两个总统啊。其实柳上士一生曾为八位国家元首算过命，那还有哪些大人物找过柳上士呢？柳上士在台湾首先找他算命的元首当然就是台湾总统啦。听说在柳上士2014年离世之前，台湾的历届总统除了马英九都找过他。其中最独特的应该就是被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算命经历了。了解柳上士的人都知道，他从来都是在自己家里面的三楼算命，他不落楼不外出，而唯一破例的一次是和蒋介石的见面。当时蒋介石派专车将柳上士接去日月潭，当时和柳上士讲了几点要求，全程不可以录音，讲话的内容不可以泄露。除了给蒋介石算命，那次柳上士还为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孙女蒋孝章算了命。这一次算命，蒋介石的仔蒋经国不在这里，不过后来他找机会补回。蒋经国去找柳上士的时候，为了不打扰对方，轻车简从自己走上三楼找柳上士。询问的过程中态度亦很和蔼可亲。柳上士之后说，他这一世最佩服的人就是蒋经国了，礼义下士，总是为别人考虑。而柳上士算的台湾总统中，命运最令人唏嘘的就莫过于李登辉了。李登辉去找柳上士算命的时候，他还只是台湾省政府主席，他想向柳上士询问自己未来的官运如何，结果柳上士就跟他说他会登上大位，成为台湾的总统，但是会失去自己的独子。李登辉一听就急了，对柳上士说要请他帮忙改命，他宁愿不要做总统，想要保住自己的仔。其实柳上士是提供帮忙改名的服务的，但是他当时就讲了四个字，天命已定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预卜到，但是对于天定的事就是改不到的。例如李登辉的仔的命运就不可以改了，虽然说有些人可以改名就可以转运，但是有些天定的就是不改到的了。现在继续讲下去，表示自己已经改不到了。而之后的历史印证了柳上士的预言，李登辉的仔李宪文在1982年因病去世，李登辉在1996年成为台湾第一个公民直选的总统。或者有观众要问，刚刚讲柳上士提供改名服务，为什么不可以帮李登辉呢？既然认为天命不可改，为什么又要 提供改名的服务呢？其实在命理界都有讲，人的一生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，有上天定好必然要发生的部分，亦有原本不确定可以通过后天人为改变的部分。就拿柳相士来讲，或者他命中有一劫眼睛要失明，而他善心安置了小女孩的遗体，就被他获得在失明后生存下去的能力。讲到这里，想到了 HBO 亚洲原创影集《通灵少女》的原型刘柏君曾经讲述他的亲身经历。刘柏君天生就有通灵的能力，他六岁的时候就会报名牌，十五岁的时候和其他人合开道场，放学之后人家的小朋友要去做功课玩耍，他就要做灵媒的工作，帮忙通灵找人啊、医病啊、算命啊等等，直到26岁决定退出公庙，结束灵媒工作，投入棒球领域，还成为台湾首位棒球女性主审，现在还成为中华民国无任所大师。刘柏君讲到他做灵媒同人医病的时候，遇到过不同的情况，有些时候就是人运势低落的时候，被一些低灵鬼魅欺负，这个时候如果烧些纸钱给他们就好些，给他们离开，这个病人自然很快就好了。而有时他一通灵的时候，就有另外空间的生命，他亦不知道是神灵抑或是鬼魂，就告诉他知，这个是这个人应得的，一定要承受的，要他不要理。而遇到这种情况，刘柏君就会即刻收手，不再参与。由此联想到刘相士拒绝给李登辉改名，可能也是有这个原因。刘相士在台湾的名声越来越大之后，连海外的元首也来向他求卜，例如前韩国总统朴正熙、前越南总统阮文绍，以及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都曾慕名而来。而被柳相士明星大震的，除了被这些元首算命的经历，他还有两个广为人知的案例，堪称神准啊！我们一定要讲一讲。刑警变市长，现在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做警察的时候，曾经找过柳相士，他当时问自己有没有机会当上局长，柳相士就答他说，你还会再向上上。这个时候和侯友宜一起去的朋友就对侯友宜说，看来你有机会做警政署长。侯友宜自己说，怎可能呢？因为他当时只是一名刑警，而且在他那个年代想由刑警做到警署长，真是概率的无限接近零。边个都没想到，这个时候柳相士又说还会更上一层楼，大家听了都呆了，处长还要向上上。结果现在大家也看到了，侯友宜后来成功做了刑事局局长之后，破天荒他升到警政处长，而在这个之后他果然又再上一层，由警界跳到政界，做了新北市长。大家看看这个预言是不是很大胆，但又很超级准。另一个案例可能是台湾嘉义的观众朋友会比较熟悉，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涉及到曾经在嘉义权倾一时的萧家班。当时老百姓有句话，萧家班可以呼风唤雨，喊水会结冰，可见他的势力有几大啊。而就在萧家班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刘相士讲出了一个预言，这个预言刘相士讲得很轻松，而听的人吓得一大跳。那刘相士讲了什么呢？到底准不准呢？议员选举的风波，由1994年开始，萧家班三兄弟老大萧登旺、老二萧登思、老三萧登彪都在嘉义市担任要职，包括嘉义市议会议长、嘉义县议会议长、 嘉怡是农会理事长，嘉怡的很多民意代表议员都是萧家班的人。之后2001年萧登诗准备参加市议会议员选举，而萧登彪以及萧登旺的长女萧婉仪打算参加县议员选举。这个时候莫聊就说去柳上市那里算一算看看，结果柳上市就说萧家班会没落，这三位候选人都不会当选。什么话？三个人都落选？这个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事情发展有时候就是出人意外的了。萧婉仪后来考虑不要跟叔叔争县议员的职位，于是就没有注册参选。而萧登彪亦就是萧婉仪的小叔叔注册参加没几耐，就因为案件被羁押了，这下没得选。这个时候国民党本来打算给萧若愚出来代表萧登彪参选，边个知道他已经过了登记时间，所以萧婉仪亦没办法参选。县议员方面，萧家班已经全军覆没，而市议员那里萧登诗结果亦没选上。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兑现的预言竟然以这样奇特的方式应验了，真是不服都不得了。讲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柳上市真是功力了得呢？怎样算怎样准？其实亦不尽然，因为柳上市七十几年的算命生涯曾经为二十几万人算过命，所以台湾很多人都有亲身经历，大家亦都会在网络上讨论。对于柳上市过去和现在，大家都一致表示非常准，一些不为人知的事经历都能够讲出来，但是涉及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，大家的反馈就不一样了。有些话很准，有些话不准，亦有些话准，有些不准的。各位听众，讲到这里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不要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有些事应验了，他们就相信说准，但是也都有些人说不准。那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，于是有人就说这个是不是在蒙啊，讲很多总有撞上的，但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为什么柳上市算过去的那些这么准呢？外面路边有很多算命的江湖术士，为什么没有几个可以蒙到柳上士这样的明星呢？入面所以亦即是没有去百分之百讲准的。就好像柳上士说的，他揀算命这条路就是想帮人吹吉避凶，但如果一个人自己揀了走大路惹祸上身，那就算找他算命改运亦是没有用，亦就是全善心走正道，这个才可以比自己的人生之路越走越顺，越走越宽。那柳上士的预言究竟是天命的启示，亦或是巧合的堆叠？大家相信命运可不可以被预知呢？如果你有机会，你亦会想算一算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今日的台湾文雄神算柳上士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今日的节目，就不要忘记未解之谜，我们下次见。 而家接落去，我哋讲另外一个题材，就系、是、中共官员死而复活，带嚟冥界惊人讯息。中共官员死而复活，带嚟冥界惊人讯息。得行先至系行走于人间嘅通行证。中共散政以嚟讲咗咁多年破除迷信，但系私底下仲系有好多人相信迷信。听到呢度有算卦算得好准嘅蜂拥而嚟，做乜嘢事亦请人睇风水呢？祖坟要迁到风水宝地。我哋当地嘅政府大院里面埋住一门废弃嘅大炮，原因系政府领导听咗阴阳先嘅讲话，话系镇邪保护领导嘅官运。听讲原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老家的祖坟被挖了，中共的公安厅如临大敌，当作最大的案件去破，折腾了几个月亦破不到案。现在的中共政府总理李强当上国务院总理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将自己老家的祖坟看住，派人搞破坏，破坏了风水，影响了自己的官运。有些中国人逢庙必拜，逢庙必捐钱，还有些人用了很多钱争到新年的第一炷香，或是新年的第一声钟声，目的是想在来年图个好运，能够发大财，能够官运亨通。当然可不可以起到作用取决于自己的德行积累，有些起了作用，认为是逢庙必拜的作用，神佛显灵了，其实是自己前世积累的得多带来的。有些人来年没有得到想要的，甚至碰到天灾人祸，就不在自身的德行上找原因，还认为是自己的诚心不够，捐的钱不够多，给神灵的香火钱不够，所以神灵就没有降福。这个都是中共党文化下的错误认识，传统文化缺失后的畸形观念。左传中记载了一则君臣对话，对今日的中国人有启发作用。鲁僖公五年，西元前655年，晋献公为了攻打南浩，第二次向虞国借路，虞国大夫观之其意，虞国与浩国唇齿相依，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，但虞公目光短浅，贪图晋国的财物，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，不会害他，还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，神灵一定会保佑我的。观之其就说了，神听讲神灵不亲近个人，而是依据德行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，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，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，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，又说大家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，只有有德行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。这样看来没有德政，百姓就不和睦，神就不会来享用祭品，神所依据的只有德行。如果晋国夺取虞国，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，神难道会不接受吗？虞公不听公之其的劝谏，答应了晋国使者，公之其就带领他的族人出走，还说虞国过不到今年的立祭了，就在这一次立道之后，晋国就不会再出兵了。这年的冬天，晋国灭了南阙，军队回国路上灭了虞国，还俘虏虞公。神佛重视的是人心纯正与否，如果一个人重视修心向善，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神佛的要求做好人，不用拿出任何丰盛洁净的物品敬神，就双手合十礼敬神佛，神佛都是高兴的，一定会赐福给他，鼓励他做更好的人。一个人心底不纯正，做了很多坏事，供奉的物品再丰盛洁净，神看了也觉得难受，没有德行的累积，神佛怎可能赐福给你呢？业力大到一定程度只会招来恶报，这个是宇宙的规律决定的，神佛亦要按照天理做事。德行才是行走于人间的通行证，走回传统路。 顺应宇宙特性，真善忍，做个好人，做个更好的人，德才会积累得越来越多，神佛就会不断地赐福于人，这样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宽，越走越有光明的未来。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，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。多谢大家收听，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。